其实这个很偶然的事。
嗯，
那么我跟我太太做的是另外一个行业。
嗯，
她做的是钢结构工程。
嗯，
那么我们两个退休以后嘛，那么两个人就其实也没太多的事情要做。
嗯，
那个时候呢，在香港有一个编辑，有一家出版社。
嗯，
以前是为我父亲出版的。
嗯，
那早上我们说，你们不如把你们知道的东西写上来吧。
嗯，
那个时候大概2010年吧。
嗯嗯，
那就开始我们第一本食谱书。
嗯嗯，说到这儿的话，想问一下方女士哈，之前也是看过其他媒体对您的采访，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
嗯，
采访中说您在嫁入陈家之前的时候，其实对烹饪不是特别的了解。
是的，是的，我出生在一个家庭呢，对吃是很讲究。
嗯，
可是因为家里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广东佣人
啊，好。
就是我们说的马姐。
嗯嗯，
那么呢我们很幸福，她一直都把我们宠坏了
舌头。嗯，
所以呢我就不用进厨房。那直到我嫁给陈启林，才发现原来我嫁了给一个世家的家庭。是这样开始的。
嗯，
而且我的公公他是很着意的去训练我们两个。
嗯，
虽然陈家有五个兄弟姐妹，
嗯，
可是只有我们就很乖的在学。
嗯，
那么起初的时候不大习惯，可是在20几年之后呢，我就觉得那段时期是我学的最多的时候。
嗯嗯，那说到这儿的话，像当年陈梦吟老先生有没有期待两位就是说能够像现在这样子在这个美食界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来，或者是以这个美食作为两位的一份职业呢？
其实他怎么样都想不到，我们自己也想不到。
嗯，
因为当时是因为家里经常请客。
嗯，
所以呢我们必须做。
是，
而且呢我公公的要求很高，
可以想象到。
对的，高得不得了，比一般人的可能都接受不了。
嗯，
那么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再开始做菜，而陈启林为了疼老婆，所以他一定要帮我。然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拍档。
嗯嗯嗯。
那么同时因为父亲的影响，我们呢就习惯把很多的菜谱写下来。
嗯，
而且特别是97年父亲去世以后，我们把他的以前的资料，几十年的资料都翻出来，然后重新输入电脑。
嗯，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都写下来，
嗯，
一做一个记录。可是我们怎么都想不到我们有一天会写书。
嗯，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其实是20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到处去收集中国菜的资料，包括所有我们能够去到的省份、
嗯、
城市去研究。其实当时只是一个爱好。
嗯，
就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父亲的路。
嗯嗯，对，可以说最早的一个初衷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想继承父亲的一个遗志，或者把他曾经的一些经历给记录下来。
对，对，
所以说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发现不知不觉地竟然也爱上了这一个事情。
对对 对, 对，
会有
这
种感觉，
是这样 的, 这样的。
嗯，刚刚说到就是说，两位在中国大陆可以说走南闯北哈，来了解各地美食。嗯，那说到两位的这部书哈，《China the Cookbook》，我也是之前看了很多，跟我当时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像之前的话，很多人会想烹饪书哈，就教大家做书的，可能会教一些大家可能会不太常见的，或者是听上去名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道菜。但是两位在里边是列举了非常多中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家常菜，为什么会选择把家常菜作为给就是介绍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这本书是写给家庭做菜用的。
嗯，
而且它对象是不一定是中国人。
嗯嗯，
是中国人以外的外国人。
嗯，
所以我们是在材料方面、在配料方面、酱料方面，我们做的一些妥协。
嗯，
就比如说用替代品，那么这样的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菜。而且在这本菜里边呢，不只是八大菜系，
嗯，
而且33个省市自治区特区。
嗯，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既然叫做 China，
嗯，
那我们代表中国来写这本书是我们一种很大的荣耀。
嗯，
那么我们就尽量把各地方无论它是大的小的我们都尽量的列出来。
嗯，
这本书可惜 只有700多页，
很多了，很厚，相当厚，拿手上。
2.1公斤重，
哇，确实是。
那么，可是我们想写的更多。
嗯，是，就好像说中国的美食跟中国的文化一样哈，博大精深。
对，
700页拿在我手上很沉甸甸了，但是就是像两位期待的一样，可能都不足以表达你们心中对中国美食文化的一个了解哈。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您刚刚提到就是说两位在中国大陆走南闯北哈，对八大菜系都会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所以说像这些菜的话，两位都是亲手做过吗？还是说是通过一些资料的搜集？
对，我们是每到一个城市，就是过去呢20几年，每到一个城市，我们第一件事就去菜市场，
嗯，
第二件事去书店，
书店，
第三就是到处吃地道的东西，然后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吃过的东西我们都能做出来，
嗯，
因为我们有比较好的基础，
嗯嗯，
如果我们有一些是不解的地方，我们会当场问那个店家，
嗯嗯，
那么或者是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力，然后我们回家一定把它做出来，
嗯，
那么我们总共收集了1200多个菜谱，
嗯，
所以现在书中有的600多个都是我们都经常做的，
嗯，
或者是起码做过3次，
嗯，
因为做3次才叫菜谱，
嗯，
不是做1次，
嗯嗯。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也觉得我身边好多朋友，可能这真的也是，就是做烹饪的一种天分，就是说尝过几遍之后，甚至尝过一遍之后，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道菜，这真的是个是个天分来的那样的。说到八大菜系，我刚好是山东人，
啊、
所以说哎是鲁菜，所以说鲁菜的话是八大菜系之首，两位都知道。很想知道从两位的，就是说从一位就是说是你们是出生长大在香港的，你们怎么来看待鲁菜，或者您觉得鲁菜最具特色的地方是什么？
鲁菜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它在烹调的技巧上，
嗯，
最复杂。
怎么说呢？
复杂，因为它是可以，比如说粤菜用上了20几到30种的烹调技术，鲁菜用到60、70种，
是这样子哈、哦。
是的，它分得很细，分得很细，所以也不一定是易学难精，就是这样，就是鲁菜，那么我觉得鲁菜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大海，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再学。
您谦虚了哈。其实您刚刚也提到这本书的作者的话也会面向一些西方的，就是英文是母语的这些读者哈。其实我们学英文的过程中，在中英文双语翻译之间有一道坎儿，其实大家觉得会蛮 tricky 或者不太好做的，菜名的翻译，中国菜名的翻译。因为有很多就是说中国很多菜名是一种意会或是一种形容，
是的，
就是很难把它从这个意境上来表达出来。那您就是这道菜里，就是您的这本书里边，刚才提到有600多道菜谱哈，很多的菜名。那您在把这些就是中国的菜名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技巧呢？
哎呀，这个真的，你提到这个最难的事儿。中国菜名其实大部分也没无法翻译的。
是的，是的。
因为本身菜名本身有一个故事在后面。
对，
这个无法翻译的。所以在写这个菜这本书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用材料
用材料来表现出来
作为一个菜名、
嗯、
因为没有办法、用中国那种把文化背景故事表达出来，
对对，
所以只能、真的很妥协。
是
有些名字你看的中文跟英文怎么就不一样的呢？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中文原本那个名字也写用中文写在旁边，让读者可以参考。
说到烹饪书哈，我刚好就是我在考这个英语雅思的时候，口语题目当时考官问的问题刚好是这个，就是说你喜欢烹饪吗？你认为烹饪书对于烹饪有多大的帮助？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就记得好像在某个这一个就是一个电视节目里边想到过这么一句很冠冕堂皇的话，就是说烹饪的话用心做出来的东西最好吃。我觉得我当时是用一个很取巧的方式回答了问题，但是现在其实您要问我说怎么叫用心来做出来东西最好吃，我想两位现在是就是在中华美食界非常知名的美食家，可以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你们的体会。这句看似很简单，但实际上我相信会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用心做出来的美食最好吃。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去解决问题，是吧？那么你 只要你对那件事情有要求，然后你就想，今天我做的不大好吃，我为什么会做的不好吃，然后我下一次、下一顿饭我们就改变它，醋多了或是盐少了，你一定去想，所谓用心就是说用，其实是思考。如果你不思考，吃完就算了，你永远都不会进步。我就理解是这样。我们很幸福，我们生长在香港，所以呢，小时候觉得什么都好吃，
是吧？
是，而且呢，因为我们很幸运，没有曾经试过没得吃的的时间，
是，
所以我们很珍惜所有的一切。
我觉得
这对于我们来说也影响了我们日后研究这个中国饮食里边呢，我们有一些优胜的地方，因为没有断过。香港是在美食方面从来没有断过。
是。